军中拒绝习近平阅兵，欢迎张又侃，川集会有玄机。习近平公用情妇官宣落马，全众情夫和家属被一锅熟。川普就华盛顿问题最新表态，或扩大到芝加哥。不为信仰为避水，中国富人增购日本寺庙潮。国际刑警非洲大扫荡，破获加密币挖矿中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八月二十号举行记者会，介绍九月三号阅兵的准备情况。不过有退役军官透露，军中对习近平的情绪并不是好像官方宣传的那么高涨。前海军中教姚成十八号在其自媒体频道讲到，自己一位在北京军区大院的退休军官说，现在军中对习近平的怨气很大，阅兵办传出不接受习近平阅兵的声音，并欢迎军委副主席张又侃来阅兵。他的军官朋友披露，大概一两个月之前，张又侃到阅兵办公室视察检查准备工作，阅兵办里面就有一些人发出拒绝包子阅兵，欢迎张又侃检阅部队的声音。姚成表示，军队有这个情绪是肯定有的，现在部队从上到下都怨声载道。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十三年了，从各军种兵种上到将军下到士兵都对他怨气很大。军中流传这样一个笑话，有一次习近平在检阅部队的时候，他临时发挥话大家都晒黑了，部队回答的时候则嗌到手掌更黑。姚成分析，或者军人们是随口嗌出来的，但亦不排除有其他的含义在里面。假如在这次阅兵过程中，当兵的嗌出来这些口号，那影响力是巨大的。如果阅兵军中的情绪不稳定，反对的声音很大，这样中共包括军委中央就不得不考虑会发生意外的问题，因为会影响国家的颜面，这个是他们绝对不会让它发生的。据他之前透露，阅兵指挥部已经准备应急方案，如果习近平因故无法阅兵，将由张又侃接替。时评人唐正远说，在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的各种迹象不断出现的背景下，习近平出来举行阅兵这种现象并不一定代表习近平能够证明他依然大权在握。习近平的阅兵和当初胡锦涛的阅兵差不多，阅兵并不代表他掌握住军权，习近平的阅兵更多是中共作为一种高阶段的维稳方式，就是习近平依然在这里阅兵，用这种方式来展示中共当前似乎一切是正常的，一切都是稳定的，用这种方式来秀团结。22号有网友在 X 投稿说，中共驻特拉维夫领事馆透过学联组织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前往领馆进行联谊会，集中观看9月3号阅兵，不过活动的反应似乎不如预期，微信群入面的氛围相当冷清，愿意出席的人数有限，相当尴尬。有知情人士指出，中领馆的固定参与者大多已经在前期撤侨行动中离开了以色列，留下的留学生有些已经毕业回国，有些趁暑假正在欧洲度假，因此能够出席的人数相当有限。有网友回复说，可以发挥中共政府的传统艺能，花钱请人充场，花点钱请几个黑白红人去看。还有人说可以令哈马斯去看，就可以体验真正的反法西斯了。很多人纷纷点赞说是高见。有人提醒，现在全球都在捉中共间谍，尤其是美国，隔一段时间就曝光一个，这个时候还有多少人想去中共大使馆坐下呢？另外据路透报道，今年东协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已经确认川普将出席东协会议，另据两名这个地区的匿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方面预计会改派国务院总理李强参与东协会议。路透之前曾经披露， 川普同習近平嘅幕僚討論今年秋天喺亞洲會面嘅可能性，時機大約落喺10月30日至11月1日喺南韓舉行嘅亞太經濟合作 APEC 領袖會議。唐正遠對呢個話：習近平主持閱兵，只係喺現階段講明中共最高當局唔想捅破呢層紙。至於習近平喺呢個之後，就係9月份嘅閱兵過後。在10月份，中共可能要舉行四中全會，在10月底可能還會有一個 APEC 峰會。在 APEC 峰會之前，有這樣的傳聞，說習近平可能會和川普進行一個會面。但是我覺得習近平在10月底能不能夠和川普實現這樣一個會面，最主要還是要看四中全會，中共究竟會開出一個怎樣的結果。川普總統他本人將同習近平有可能發生的會面定在10月底的 APEC 峰會，本身可能意味著美國他們可能知道，大體知道習近平現在所處的這樣一種政治地位，這樣一種微妙的狀態，所以他們希望等到四中全會開完以後，等中共內部權力的變更，等他塵埃落定之後，再來決定他究竟要同誰過來會面。你平时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烦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王丽霞22日突然被通报落马。旅居海外的内蒙古前官员杜汶随后在自媒体爆料，王丽霞的丈夫、儿子之前已经被捉，随后他的哥哥、侄仔、妹妹等亲属亦相继被捉。应急厅长常志刚等累计10多名厅局级干部亦都应声落马，内蒙古的霞党骨干瞬间覆灭，预计接下来会有更多官员落马。其实王丽霞被查的消息几日前就在网络盛传，杜汶18日就在海外 X 平台上爆料，说据场内体制内的最新消息，有换装女王之称的王丽霞当日被中纪委带走问话。当时杜汶说这个人是中共高层中习近平、赵乐际和石泰峰三人的共用情妇，涉及复杂的中共高层权力斗葛，拿落王丽霞背后剑指习近平。他之前在节目中曾经多次强调王丽霞非常危险，即将被捉，这次靴子是否真的落地，预计很快会公布答案。8月19日，杜汶发文表示，据讲王丽霞从巴彦卓尔救灾现场刚刚回到素勒村大街1号的主席楼，一落车还未回过神来，就被黑衣人捉走了，并被连夜带走。8月20日，杜汶又发文再次传出，经常被王丽霞送衣服的闺蜜之一、内蒙古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恒茂集团董事长范小平在当日晏昼亦被中纪委带走问话。王丽霞现年61岁，是今年中共通报落马的第39名中管官员，亦是今年被查的第7个政部级老虎。中共20大之后，高层内斗日益激烈，政局动荡，大批党政军高官落台或者失踪。中共四中全会之前，高层人士更是持续震荡。旅美政论家陈破空指出，中共现在已经发出了沉船的声音，特别是军心涣散，中共高层内部的恶斗可能远比外界想象得更严重，中共的党和军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路透报道，8月22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有必要将考虑在华盛顿特区动用正规军。 佢仲表示，如果有需要，佢将延长华盛顿特区嘅国家紧急状态。川普仲指出，对将全国隐蔽持枪权扩展至华盛顿特区持开放态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准备拨款改善首都市容。川普话，华盛顿市长茂利尔饱泽，如果唔尽快整顿局势，就唔会再系市长。22号较早前，川普就曾经警告，如果饱泽唔主动辞职，佢将对其予以解职。川普警告话，如果饱泽唔立即停止发布虚假同严重不准确嘅犯罪数据，可能面临华盛顿彻底由联邦接管。此外，川普表示，旧金山同芝加哥可能会成为接落嚟被整顿安全嘅城市，随后将帮助纽约提升治安。礼拜四晚上，美国总统川普嘅总统车队开上华府街头，同首都嘅警察同国民警卫队一齐巡逻，以展现对城市治安嘅重视。川普随后表示，佢已经睇到咗加强执法嘅非凡成效，华府焕然一新，而且将成为世界上最好嘅首都。川普日前依据1973年制定嘅华盛顿特区自治法，宣布华府进入为期30日嘅公共安全紧急状态，并授权国防部动员国民兵。不过，依家国民兵仍然不得佩戴武器。根据白宫同国会散布嘅数据，自联邦探员进驻华府以嚟，已经进行630宗逮捕行动，其中251人系非法移民。呢个礼拜华府嘅犯罪报告数量同前一个礼拜相比下降咗约8%。新唐人驻白宫记者陶明亦公开讲述咗自己2022年喺华府街上被歹徒持枪抢劫嘅一段惊心动魄嘅经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礼拜四喺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陶明勇敢地企出嚟分享喺华府嘅呢段经历。近期，日本因一项特殊嘅税务政策，意外引发中国富人抢购寺庙嘅热潮。据日媒8月22号报道，日本嘅神社同寺庙系喺法律上被视为地方社区嘅公共设施，因此以宗教法人嘅形式存在。寺院土地同建筑可免缴固定资产税，继承嘅时候亦无需缴纳遗产税。更重要嘅系，呢啲优惠对国籍唔设限制。同時，由於中國嘅經濟持續低迷，房地產市場下滑，唔少中國富人轉移喺日本尋找避險資產。呢項稅務政策使冇繼承人或者已經唔再運作嘅寺廟成為佢哋嘅收購目標。對中國買家嚟講，購買寺廟唔單止能夠規避高額稅負，仲能夠確保資產喺跨代傳承中唔會受到影響。日本真言宗天明寺住持铃木辩望表示，现在好多收购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系单纯嘅财务操作。佢担忧寺庙被利用作为商业用途，可能对日本嘅传统文化同地方社区造成冲击。铃木坦言，近来经常听闻中国人收购寺院嘅案例，不过亦有日本嘅企业家收购呢啲寺庙嘅人，并唔系出于宗教目的，而系有其他企图，情况严重。根据日本文化厅2023年嘅调查，日本共有4431个虽具法人资格但已经冇宗教活动嘅寺庙，呢啲正系中国买家嘅目标库存。唔單止係寺廟，相關嘅喪葬產業亦出現咗中資入場。鈴木指出，東京主要嘅火葬場中，現在只係有2處係公營嘅，其餘嘅幾乎都被中資企業掌控，顯示嚟自中國嘅資金正在深入日本傳統同生活嘅服務領域。分析認為，日本少子化、老齡化導致寺廟後繼乏人，而中國嘅富裕階層正在加大國外投資並尋找合法嘅避稅港，先使日本呢啲傳統嘅宗教場所變成咗投資工具。 國際刑警組織最近喺非洲展開一場大型行動，名稱叫塞倫蓋提行動2.0。呢次有18個非洲國家同英國警方一齊合作，喺6月到8月期間大舉打擊網絡犯罪。根據國際刑警嘅説明，呢次行動一共逮捕咗1209人，追回約9740萬美元嘅不法收入，受害人多達88000人。犯罪方式包括假冒遺產詐騙、勒索軟體、入侵公司電郵等。喺安哥拉，警方查獲咗25處非法加密貨幣挖礦中心，涉及60名中國人。所謂挖礦就係用大量電腦幫忙驗證交易，邊個先算出正確答案，就能夠得到新產生嘅加密幣。由於需要消耗好多電力，如果冇政府許可，就會被視為非法挖礦。警方同時沒收咗價值超過3700萬美元嘅設備。當地政府計劃將呢啲機器轉用於解決電力不足嘅問題。另外，警方喺鄰國讚比亞亦破獲一個加密幣投資詐騙中心，金額高達3億美元，受害者超過65000人。甚至牽涉人口走私。國際刑警表示，佢哋舊年亦曾經進行過塞倫蓋提行動，當時逮捕咗超過1000人，受害人約35000人，今年規模更大，損失金額估計接近4.85億美元，顯示呢類網絡犯罪已經國際化，而且規模龐大。分析認為，加密幣嘅挖礦行為對電力資源嘅消耗壓力巨大，導致當地政府必須介入執法行動，以保障居民嘅電力供應唔受影響。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